今天是轮到我讲道，然后其实这篇道我已经想了很久了，而且这一篇道其实非常难讲，所以我准备了很长时间。但是我想在跟你们讲今天的道之前，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前两天呢，我在那边上青少年主日学的时候，注意到里面有一块白板，原来都是黑板，黑板有一个问题，擦完之后粉笔灰到处都是的。后来现在用来越多的是一个白板，白板怎么用法呢？是一种有颜色、各种各样有颜色的笔，你可以在上面写。但是你用白板的时候，有一个要小心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用它那个配白板的一种笔来写，因为写完了可以擦掉。然后我当年在俄勒冈的时候呢，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块白板，所以我经常喜欢跟学生在上面写我们的新的想法之类的。但是有一天学生带着自己的笔过来写了，他忘记了他那支笔呢是一个叫 permanent marker， 就是永久性的那个笔，哗哧哗哧他写了一堆，写完了之后我说这个颜色跟平时不一样吧，然后我说你用了什么笔，哦，他一看他也想起来了，就呆掉了，然后很不好意思，因为完了就擦不掉了，就没法写了，所以呢他就每天都到我办公室来折腾一阵，刚开始是用酒精当然擦不掉了，他就想用强一点的，过两天拿来了丙酮也不行，越描越黑，再过两天又拿来了乙醚，哎，我说兄弟你不要再试了，乙醚你们知道吧，用吸久了你就昏过去了对吧，我说你还没擦掉我都被你麻倒了，你还不要再来了。然后他说老师怎么办，我说我自有办法，他说是不可能，他说我乙醚丙酮都上了，我说没问题，你过两天再来看，他过两天再来看的时候，那个白板上干干净净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你们猜猜看我是怎么搞的，我换了一块新的板，太好了，你们太聪明了，你看那学生多傻。所以呢，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呢，其实这篇道之所以难讲，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换个眼光看这篇道，其实跟我原来想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我最近换完眼光之后看到的，而不是说凭我自己能够解决那个这篇讲道里面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讲道是要讲吵架，吵架怎么讲得明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吵架是讲不明白的，而且吵架是一件，这里吵架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今天讲的吵架是基督里面两个领袖之间的吵架， OK， 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争吵是世界上到处都有的事情，也是无法解决的事情。小孩子你只要有两三个在一起就会吵架，对吧？一般是吵什么？抢东西。然后夫妻呢只要在一起就一定吵架，为什么吵架？彼此不能相让，对吧？然后工作上也有吵架呀，为什么？不公平，凭什么他做的少拿得多，对不对？但是这些事情说句老实话，我们一般都不是太怕，最怕的是为什么信主的人还要吵，很多人就说我不要信，你看你们信主的人也吵，然后有人说我更不要信，为什么呢？因为吵得最凶的是教会里面的领袖们，是同工们，是执事们，牧师也吵，说怎么会这样吵，人民长进来吵就吵，哎呀这个是这样的，那个是那样，吵得没完没了的。然后我们大家就是说不要老看别人，看看自己，我们大家在家庭、在工作和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是不是也常常的争吵。我这个问题只是随便问问的，你们不用回答，我自己想想就可以了。但是我和大家坦白，我自己是屡败屡战，然后上个星期刚刚吵过，对，经常吵我真是感到有学不完的功课，而且真是感到非常的无力。然后是刚才是讲的是个人的灵命的事情，然后再讲教会。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在这个时候讲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教会正在经历这件事情。除非你们是刚刚到这个地方的，如果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你们一定知道我们其实是原来是两个华人教会，现在我们两个教会正在慢慢的合一，还没有施工，还没有做完，正在合一的过程当中。你一听就知道了，为什么要合一呢？因为当年有分裂，现在才要合一。对于过去的分裂呢，我既不知情，也没有权利来判断，所以我也不会讲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目前的合一呢，是有不少的进展了，已经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合一的过程中，也很明显的有各种各样意见的不一。 所以这些事情就让我要想，我从个人到教会的事情，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合一的地方。我们就想要看一看啊，在这希望从圣经里面，从这一个几乎这次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激烈的争吵，看看我们能不能从在这一个激烈的争吵当中，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然后这个功课是这样的复杂，所以今天我准备分两次讲。今这个主日我们讲怎么看事工，下一个主日怎么看弟兄，我们来看争吵中的事工和争吵中的弟兄，希望我们能够学到功课。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赞美主，赞美我们的天父啊，你是自由永有，从亘古到将来永远信实的主。神啊，你是公义与慈爱完美的结合，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主，让今天早上让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啊，一起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因为主你是配得赞美的。我求主能够洁净孩子的口，让我能够将你的道理原原本本的讲出来。如果我讲的有不对或者不完全的地方，求主你来亲自的涂抹。而我也求主打开弟兄姐妹们的心，让大家能够在你主你的话语中能够得到饱足，而让我们清清楚楚的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我们愿主你的旨意成就，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敬拜。我们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好，我们在今天讲到之前读一下今天的经文。这应该是在单章的当中，是使徒行传15章36到41节。翻到的话请。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门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坚固众教会。所以大家看，其实经文蛮简单的，然后呢看多了呢，其实这段经文也很容易熟悉，因为很蛮难忘记的。其实我这段经文在慕道和我出信主的时候就知道了，我当时读完之后非常的困惑，我就想为什么基督徒会吵得这么厉害呢？而且不仅是吵得厉害，而且这个叫路加的居然好意思把它记在圣经里面给大家看，这是很怪的一件事情。圣经不应该是真理吗？怎么记这样的事情？是当时这么想的。然后我后来在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呢，对保罗跟巴拿巴了解更深刻的一些，我的困惑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是反而是加深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在属灵上面都是非常非常领先的，他们都是基督徒中的领袖。然后想，就这么点事情难道也不能解决吗？这样的话我们的指望还在哪里呢？然后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是的，我就希望我看这段经文看着看着就有亮光，但是跟大家说老实话，我看啊看啊看啊看啊看来看去没有亮光，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两个人吵架的事情，对吧？但是后来呢包括周弟兄还有别的弟兄也经常提醒我说，你们讲到有的时候你要注意他的上下文，讲到要以经讲经，你自己琢磨是琢磨不出来什么事情的。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呢不妨换一个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怎么看法呢？让我们不要判断是非，因为也看不清楚谁对谁错，而是花些时间看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特别是这个当中牵涉的三个人，保罗、巴拿巴和这个叫马可的约翰的马可啊，怎么看法呢？因为我其实今天呢讲的是一个副标题的，后来没有打，是叫从近道远，让我们看一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能够看明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有三部分。第一，我们先看看近，他们在争端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然后我们看远，我们看圣经这个后面 这三个人他们在主里面做工最后的结果如何。然后第三部分呢，在结束之前呢，让我们自己的一起思考，让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对我们这个教会，对我们个人从近到远这个事工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先让我们看近，靠近看近的话有三个人，我们先看保罗。保罗呢，其实当年呢是怎么样的呢？他是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原来是叫扫罗。他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用中国的话说是叫根正苗红的犹太人。在使徒行传22:3，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所以他从来就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而且他的老师呢是非常有名的，叫加玛列。加玛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加玛列呢，在那个犹太法典中有记载，他是有一个头衔叫拉班，这是一个赋予犹太公会领袖的称号。他是七个被授予这个头衔的第一位拉比，第一个老师。所以这个人加玛列不是一般的人。而且加玛列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提到过，他在使徒行传5的时候出现过。那个时候犹太的首领要杀彼得，那些人加玛列站出来力排众议。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是这样的，这些人如果是真的，我们应该不要去伤害他们，但他们如果是说谎的话，根据我的经验，所有说谎的人坚持不了多久，自然就四散了。所以他做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决定，所以彼得他们才没有被杀。而且他说一句话这么有分量，所有的犹太首领本来要杀彼得，后来就放弃了。所以可见加玛列这个人是多么的有权威，而且是多么的有智慧。他虽然不信主也很有智慧，你看到没有，他这个事情断得非常非常的巧妙。所以这样看来呢，扫罗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教养非常有知识的一个人，因为他是加玛列的学生。然后他是加玛列学生就做好事吗？其实不是的。扫罗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迫害基督徒。在使徒行传的7讲到59，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斯提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是被圣灵所感应的。但是呢，斯提反被打死的时候，扫罗在边上帮着大家看守他们的衣服。所以你看，扫罗其实是迫害基督徒的，而不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不仅是这一次，在8又提到他，说8:3，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连女生也不放过，全都抓去。然后使徒行传9:1，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扫罗他是一个大坏蛋，对吧？但是呢，后来呢，就在那个之后，马上扫罗就碰到了主。9:3讲到，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从那以后，扫罗就认识了，原来耶稣真的就是基督。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的门徒。就从此以后，扫罗就变成了基督徒。然后他变成基督徒之后呢，因为他知识渊博，所以他大放热心，到很多的会堂里面去给主耶稣做见证。 然后呢，他也特别有热心向外邦人传福音。其实我们都不是犹太人，所以呢，外邦人信主是跟这个保罗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然后这段吵架的经文呢，也蛮有意思的，是他第一次去外邦宣教和第二次去外邦宣教之间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是一个宣教士。然后呢，在外邦宣教是非常辛苦的。我知道其实我们大家也是的，人在国外，他就感到有诸多的不便，对吧？语言上的不适应啊，生活习惯上的不适应啊，特别还是我们有中国的胃啊，美国的那个气势我们吃不惯啊，对吧？有很多的不适应。当然了，保罗不仅是身体上有这些有这些辛苦，但是他当时呢，其实在宣教过程中最大的一个内忧呢是什么呢？是其实当时犹太人很排斥外邦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回来之后，他有一件事情让他非常的生气，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11-21节记载的。他就发现当时教会的领袖彼得跟犹太人在一起，故意跟外邦的信徒分开来，而且他的朋友就是今天要讲到巴拿巴也跟在后面装甲，也去跟着犹太人跟那个跟外邦人分开。所以当时保罗对他们提出公开的批评，挽回了局面。因为他们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外邦的那些信徒就会感觉到他们对他们信仰就会有怀疑，就会离开主。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爱主也非常爱外邦信徒的一个人。然后呢我前一次讲到也是讲的是保罗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争论。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认为，很多的犹太人都认为外邦人必须先受一个犹太人的礼叫割礼才能够信主。但是保罗呢，他是知道这个信主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基要信仰的。所以我们当中也不少慕道友说要信主。信主最关键的是要知道基要信仰。虽然主的道理很多，我们要花时间去学习，但是基要信仰是不能搞错的。这个基要信仰是什么呢？基要信仰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能搞错的。什么叫因信称义呢？是我们信主是不是靠自己的，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到主的面前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要到主的面前全都是100%的，都是主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这一点一定不要忘记。然后我们要做的什么事是信，我们说我接受，信靠出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基要真理。所以如果犹太人跟外邦人说你要先受割礼再能信主，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信是不够的，你要自己做的，对吧？这一旦这个事情有了破口的话，我们的信仰其实也就崩溃了。所以你看这个保罗对基要信仰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的，而且他护教的心也是非常非常热切，所以这是保罗做事的一贯的准则，对吧？所以这是保罗。然后下面我看看巴拿巴是什么样的人。其实巴拿巴非常非常的不一般，因为巴拿巴其实是保罗的知遇之恩。我们前面讲过保罗原来是迫害基督徒的，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本来有一个经常 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拳打脚踢，甚至抓到监牢里，甚至要杀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人到我们的当中，你们会怎么样啊？会跟他称兄道弟吗？会请他吃饭吗？我踢他两脚还来不及呢，你说对不对？但是你们看巴拿巴怎么做。在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跟我们差不多，对吧？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巴拿巴怎么样？有接纳人的心吗？多么好的一个弟兄，对不对？你像你如果是保罗，你觉得对巴拿巴感情怎么样？感情深吧，对吧？哎，对，这样的岔开了讲一句话。我当年刚刚到夏洛斯维尔来的时候，去教会，教会结束的时候，大家有习惯站起来介绍自己。我就记得严正弟兄坐在那里，回过头来对我灿烂的一笑，哎呀，充满了阳光，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哎，下次我看到严弟兄，就心里觉得特别的温暖。所以保罗对巴拿巴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因为巴拿巴对他真的很好。然后这个扫罗呢， 后来呢，保罗呢，其实也没有马上施工，后来到了一个到大树的地方，就在那里反正也是慢慢的学习吧，做一些事情，也是名不见经传的。但是后来呢，那个巴拿巴又是他的伯乐，当年是接纳他的第一个人，又是他的伯乐。怎么讲呢？是使徒行传第11章22节记载的，说这分身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直到安提阿为止。什么分身呢？就是使徒们门徒们到了外邦，开始建立小的教会。耶路撒冷的弟兄就开始考虑那些教会是不是建立在主的根基之上，就叫巴拿巴，因为巴拿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也是那个信仰非常纯正的一个人，就要去看一看。所以呢，巴拿巴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所以巴拿巴是一个传福音的勇士和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人，就像我们现在大家要给新学生传福音一样，充满了爱心。然后还没有完，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了，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所以看到没有，所以保罗从第一次被接纳到第一次被伯乐发掘出来，都是巴拿巴。所以巴拿巴其实是相当于他的老师一级的，好吧，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下面看看马可这个人怎么样呢？马可呢，其实也是一个多次在圣经里提到的人。他是成长于信徒之家。我们怎么知道呢？是在因为在使徒行传第12章第9节，是讲彼得第二次被抓，第一次被抓是被加马列放了，第二次被抓之后，真是要杀他了，所以是很当时情况非常的危急。但是呢，主呢就把彼得救了出来，他身上的镣铐就打开，监牢的门也打开，彼得就走出来了。你想，如果是你换了彼得走出来，第一件事情你肯定要到一个你最能够信任的人家里去，对不对？你想好不容易到那个从牢狱里出来，所以彼得去了哪里呢？看看啊，说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这个叫称呼马可的约翰就是这个马可，所以他们关系是蛮近的，他们的家庭肯定也是基督徒聚集的一个地方，所以马可也是跟着苗红，家庭背景不错。而且更有趣的呢，是在哥罗西书第4章第10节讲到，这是保罗写的书信，他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哦，还有关系，我们中国讲人情，原来他们也讲人情，搞了半天马可其实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他们是有关系的。然后巴拿巴是一个很爱神的人，马可多半也是耳濡目染，也是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呢，因为这样呢，所以呢，肯定是孺子可教。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12章25节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当年保罗跟巴拿巴带了一些钱和食物去救济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们，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出了一些天灾。所以他们在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带一些弟兄一起去侍奉。你肯定是多半是那个约翰，这个马可呢是表现不错，所以带他就去了。然后呢，后来呢带他出去，不光是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就带他们第一次宣教。第一次宣教怎么走呢？是从叙利亚那个叫安提阿的一个地方，他们坐船去一个岛，叫这里面叫居比路，现在我们叫塞浦路斯，去塞浦路斯宣教。塞浦路斯宣教不容易，因为现在坐船就这么小事，不是个大事，但当时船小，对吧？肯定有风浪啊，有颠簸啊，到一个岛上真不容易，而且岛上估计交通也不方便，你就得靠脚走。因为当年那些岛，我不知道你们知道，那些地方其实岛是浮起来的，其实很多山路，你上上下下走，所以船道是很辛苦的。我仔细查考了，他们那次在岛上宣教非常的不顺利，传了半天，猜猜看有多少人信主？一个人，传了半天就一个人啊！哎呦我的天哪！后来怎么样呢？ 所以后来呢当时是约翰做那个做他们的帮手。后来呢这个圣经我就不细读了，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里面。传到后来呢是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跑了。对吧，虽然圣经里没有仔细讲他的心理状态，但是大家看看经节也能看得出来很不顺利啊，非常的辛苦，不仅辛苦也不顺利。哎，自己想到严弟兄也经常跟我们讲我们要为新生传福音啊，哎，也很不顺利啊，传福音真的挺不容易的，不顺利，对吧？所以马可呢心里就有点心灰意冷，年轻人也能够理解，对吧？干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收获，回去了。然后这个马可其实逃跑也不是第一次，因为这在马可福音里也记载过，记载什么呢？就讲犹大带着坏蛋来抓耶稣的时候，有这样一段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4章45节，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是犹大卖主那一段。然后第50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所以很多解经家都说这个少年人，因为记在马可福音里面，应该就是马可，所以马可是蛮擅长逃跑的，所以前面也逃后面也逃。所以现在我们看完前面的前因，你看保罗这个人的特点，他是知识渊博，对真理非常的执着，对吧？然后巴拿巴呢是一个非常乐意接纳人，他不仅对保罗接纳，他对马可也接纳。你想他出了这事儿，还要带马可出去传福音，显然对马可他也没有很大的成见，对吧？所以巴拿巴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宽容的一个人，是不是？然后马可呢，马可对神肯定是有渴望的，你没有渴望你老跟在后面干什么，你说是不是？但是呢他年纪比较轻，灵命比较弱，所以呢有了挫折的时候呢和困难的时候比较容易逃跑，是这三个人的情况。所以当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呢，我们再看这些经文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所以呢他们的意见不一是有理由的，对吧？你看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保罗还是要坚持他的真道，因为他担心那些那个新的小的教会里面的信徒不小心就会走偏，因为信主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自己原来的意思会搞偏的。所以呢保罗爱弟兄们，他要回去，保罗是凭着他一颗对真理的和对弟兄的爱心要去的。然后呢巴拿巴呢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巴拿巴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巴拿巴一直是一个很宽容人的人，所以他希望给马可一个第二次机会，要给弟兄一个机会。然后保罗呢，因为保罗做事情是有原则的，所以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所以保罗并不是跟马可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也不是非要跟巴拿巴吵架，对吧？所以保罗因为他一直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觉得马可他现在真道不够坚定，如果带着他去的话说不定不能够兼顾弟兄，还会损伤那些弟兄的信心。所以保罗的想法完全是正直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个想法，对吧？但是巴拿巴爱弟兄也是主耶稣的教导啊，主耶稣说我现在赐给你一个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巴拿巴坚持的也是主的教训啊，是不是？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爱神爱人要为主做工的人，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两个人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对马可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是截然相反的。保罗其实不是对马可下了判了死刑，但说这次不可以。但那个巴拿巴是说非要这一次。你看，两个人意见就不一样了。 而且这个不一见不一样，完全可以预见得到，从他们两个人做事的一贯方式，我们就能预见这件事情，对不对？好吧，意见不一后果怎么样呢？就争论分开。所以于是两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流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这里特别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里我们中文写争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当年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词是叫 paroxysm， 这个词什么意思呢？是突然的爆发性的，像火药爆炸一样的争论。所以他们两个人不是说哎，我不同意你我走了，是吵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厉害到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在空间，不管你觉得吵得有多么厉害了，也不能跟这个争吵比啊，吵得非常非常的像爆炸一样出来的一个争论。而且这个争论的后果也蛮严重的，从此以后这两个属灵的伟人就分开了，在圣经当中就再也没有记载过两人一起施工的记录。而且因为路加后来跟随保罗，所以使徒行传后面记载都是保罗的施工，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巴拿巴做的一些具体的施工，只有一些别的一些历史的记载有一些巴拿巴的记载，但是巴拿巴在圣经里面就没有看到他的施工了。所以意见不一，争论激烈。为什么争论这么激烈呢？关键问题在哪里面呢？其实争论如果两方有一个人有一点点不对的话，这个争论不会搞得太激烈，大家说对不对？因为理亏的那个人比较容易退后一点，慢慢就退后了。但这个争论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争论，因为这个是公义和怜悯的争论，公义是神所喜悦的，怜悯也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保罗一贯是知道公义的，巴拿巴一贯是知道怜悯的，所以对他们两个人来说，他们有这个惯性的话是停不下来的。而且保罗的灵命和巴拿巴的灵命比我们长进多了，所以他们对自己跟神的那个关系是很有确信的，所以很难放下来。所以这件事情大家要注意一点啊，我当然不是跟你们说谁对谁错，但是要注意一点，这个争论跟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争论不一样，因为因信称义是基要真理，是不可动摇的，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永远你是不用退步的，退后的。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不一样，你们有没有觉得，马可这一次是跟他们出去还是不跟他们出去？你们觉得是基要真理吗？不是，这是一个事工的决定，对吧？这是我这次学到的一点，我并没有搞清楚谁对谁错，但是我有点搞清楚了，这个事情跟那个事情不一样，它不是基要真理，它是事工的一个决定。然后如果这个事情我们要像我以前的心态一样的，如果一直要陷在里面看来看去，是要公义还是要怜悯呢？今天我会觉得要公义，明天觉得要怜悯，后天觉得既要公义又要怜悯，再后天觉得既要怜悯又要公义，没完没了，对吧？而且你觉得如果我是保罗的话，我会怎么想？我当时肯定很失望，说巴拿巴你是我的老师，你怎么会这点事情也看不明白，像马可现在的这个样子，难道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去吗？如果我是巴拿巴，我肯定心都碎了，对吧？说保罗当年不是我接纳你的吗？而且保罗你忘了主是怎样接纳你的，你是什么样的罪人，对不对？难道你不能接纳马可这个弟兄吗？然后你是马可你会怎么想？你可能一方面觉得羞愧，一方面觉得更加的内疚，因为你的错让两个属灵的伟人很好很好的两个兄弟彼此分开，是不是？但是你们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是现在这种心态之下，作为保罗，作为巴拿巴，作为马可，这辈子也走不出来了，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肯定会这样的。所以但是圣经里有意思的是，圣经是这样的，圣经它就有像拍电影一样的，它没有拍当中的过程，就把结构给我们看到了。所以保罗后面怎么想过来的我不知道，巴拿巴怎么想过来的我也不知道，马可怎么想过来的我也不知道，但他们的结局我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有，我给大家讲一讲。哦，首先要讲的一点是， 路加被圣灵感应，如实记载这件事情，一定是有神的心意的，这一点我们也要知道。所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要丧胆，而是要看到神的美好的心意在，以这个心态来看，对吧？而且大家要注意到，其实路加写的时候也是这样，路加有没有写谁对谁不对？没有，就把事情写下，这就是发生的事情，对吧？然后大家也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没有进行人身的攻击，有没有注意到？这是我们争吵的时候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这两个伟人是没有犯的。怎么想呢？其实巴拿巴当时的名声很响的，他完全可以说，我当年带出的这个保罗根本就没有怜悯之心，你们以后不要跟他同工了。他要说这句话的话，这个使徒行传写的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就会损伤神的施工。而且他很有意思，他带着马可去哪里了？又去了居比路，有没有发现？他是要马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怎么样，巴拿巴是不是很有智慧的一位弟兄？他没有攻击保罗，而是带着马可回到了当年他跌倒的地方，给他一个机会重新来一次。然后保罗呢也没有跟他们起冲突。如果大家对使徒行传熟悉的话，保罗没有从西边出海，保罗后面是往北，从陆地先往北走，然后从陆地上往西走，然后从那边进入的小亚细亚，然后进入那个欧洲那一片。他避开了马可跟巴拿巴的传教路线，因为当时意见不合的避免冲突。所以保罗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而且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到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怎么看呢？因为如果按照保罗的想法做的话，巴拿巴跟保罗走了，马可怎么办？对不对？如果按照巴拿巴的想法做的话，三个人一起出去的时候，保罗对巴拿巴马可那时候是没有信心的，三个人不齐心怎么传福音？你们说对不对？所以呢，而且马可是不可能马上成熟的，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人马上就不一样了？不可能的，没有人会转眼就变了，所以马可需要时间，所以他们当时一起出去也不会好。所以这次分类的结果呢，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结果，虽然在我们人看来不好。为什么好呢？因为结果其实出去了两个宣教的队伍，他们三个人在主里面都有了成长。我们看看后来怎么样。其实后来保罗在使徒行传里记载，在这一次之后，他有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到外邦的宣教，最后受圣灵的感动，到了当时的世界的中心，在罗马建立了宣教的工厂，广传福音。所以我们这些人得到福音都跟保罗当时的传福音是息息相关的，没有那个的话我们今天就会不一样。而且最后保罗是在罗马殉道的。而且在这个圣经里面，保罗写了13封书信，在新约里面13封书信都是保罗写的。保罗当时因为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鼓励弟兄姐妹们，对护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现在还是经常在学习保罗的书信。然后呢，保罗他后面有一些非常美好的经文，他在为福音到处奔跑，历经试炼，年老体弱的时候，满怀信心地说，所以我们这是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7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然后最后在他殉道之前他在基督里面满怀信心跟爱心，唱出了他欢乐的得胜的凯歌。他写道这是在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的结尾是非常的美好。然后巴拿巴呢，虽然记载比较少，但是在有一些书籍中记到巴拿巴后来继续为神热心事工，最后他是在居比路为主殉道。 然后保罗呢跟巴拿巴最后呢关系也蛮好的，因为保罗就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写信就已经提到了巴拿巴。他在哥林多前书9:6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你想，你如果心里面对一个弟兄有成见有仇恨的话，你会不会写在你的信里面？不会的。如果我要写一些，也是说这个人太不像话了，对不对？所以巴拿巴跟保罗关系还是很好的，虽然分开了。然后马可怎么样呢？马可也是让人很喜乐的。他后来是与彼得同工，所以在彼得前书的时候写道，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爱。他不是真的是彼得的儿子，但是在福音里面他像父子关系一样的。所以呢，马可福音呢据说是马可按照彼得的讲道记下来的，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的近。马可在福音书里面有一本书是他记下来的。然后呢，他跟保罗的关系也很好。你看看，保罗原来是看他有问题的，现在他们关系就很好了。在哥罗西书4:10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所以保罗引荐马可。然后最后保罗在离世之前写的最后一封信里面也特别提到了马可。在提摩太后书4:11，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怎么样？大家看怎么样？所以你看，其实神的道真是非常的美好。在我们看了半天，在人的眼光看了看了没有结论的时候，神就把这些事情都记在圣经里面了。我们只要用心的读就能发现出来。虽然争吵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神的事工其实还是按照神的旨意传开了，而且每一个人都成长了，而且不显示一点的成长，是丰丰富富的成长。所以今天的讲到关于圣经里面的事情我已经讲完了，后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怎么看我们现在教会的事工的事情。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经常想当年教会分裂的事情，对这个事情感到伤痛。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事情从人和神的眼光来看应该都不是什么好的见证，因为分裂的时候对弟兄姐妹的伤害是非常深的，对我们的福音工作也是非常有损伤的。但是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不要为分裂这件事情的本身纠结或者论断，因为主说深渊在我，神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在不纠结的情况之下，我们并不是说要忘记过去的教训，因为我们要转换我们的思路，我们不是要为过去的事情论断，而是要在这个机会里面，在这个合一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说我没有参加过分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我们要每一个人都与主合一，教会才能合一。第二，我们看看是不是因为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事工结果很好，那我们两个教会就不要合一了呢？当然不是，我肯定神不是这么想的，因为合一是神的心意。而且大家想一想，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有两个华人教会，既不荣耀神的名，也不有利于我们弟兄姐妹一同事工彼此扶持。那大家说事工那合一好，是不是就赶快合一呢？恐怕也不是的。你看马可的成长需要时间，我们两个教会的合一也不能一蹴而就。严弟兄上次讲到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我们为什么要一步一步来呢？因为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我们要在这个合一的过程中不断的把那些阻止我们合一的事情放下来，因为我们最后的合一是达到的而不是争取到的，等我们到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到了。所以我们不要过于与人的心意来过分迫切。 OK， 那说不要迫切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无限期的等下去呢？当然不是，我们是不能够拖延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合一的关键的时刻，我们怎么能够不拖延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学会放下我们人的眼光，因为合一肯定是不方便的，肯定有很多地方要调整，但是我们要 要靠着圣灵用神的眼光来看合一的这个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事情就不会拖延了。所以我们要把信心放在神的那里面，我们既不急切也不拖延。所以现在教会的事情也讲完了，我跟你讲一讲，给大家讲讲昨天发生的三件事情，很有意思，跟今天讲到有关系。因为讲到现在，大家肯定已经听明白，我要讲的是一个眼光的转换。我本来以为我是要给大家讲吵架的事情，没有想到给大家后来讲的是，原来换一个眼光来看，其实吵架这件事情不需要多看，神的心意总是美好的。给大家讲三件事情，昨天发生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早上，昨天早上我去带新生去买菜，带了一个是石洪超的父母，还有两个学生，一个叫董坤，另外一个叫董伯宁。当时也没有觉得什么，然后后来还收到一封信，从伯宇来的。伯宇说我到哥伦布斯了，他搬家搬到哥伦布斯。但是后来我是惊讶不已，为什么呢？去年八月份伯宇弟兄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有两位同学请你带他们去买菜，因为我今天要去哥伦布。猜猜那两位是谁？是董坤跟董伯宁。但是那次没有做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新来的学生要做英文考试，所以他们两个谢了我一下就没有做成。你们有没有发现，神要做的事情一定做得成。一年之后，伯伟弟兄到了哥伦布斯，他们两个我就带他们去买菜了。而且那天是两辆车，是我跟柯勇弟兄两个人，如果柯勇先到，他们就跟柯勇走了，偏巧是我先到。你们有没有看到神的事情实在是很美好？而且接完他们之后，我就给他们发了一个微信，说教会经常有活动，欢迎你们来。回信是现在也是新生跟我回信一律都是一样的，大家听一听，你们也会说这样的，哦，我功课不忙的话我就来，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听到这样的话？哎呦我的妈呀，要是凭着我的眼光，我肯定会很灰心丧气。但是我看完这个之后，我很有喜乐。为什么有喜乐？神叫你来你就会来，我会接着给他们祷告的，我看他们来不来，他不来我也不灰心，因为神的时间是很长的，他今天不来总有一天会信主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当中有很多慕道友这次要信主，是我们传的福音吗？不是的，是神种下的种子，是别人浇的水，只是在这里结果而已。所以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所以神真是很奇妙。然后第二个事情跟你们要分享的是，昨天下午你们知不知道 UVA 有一个足球比赛，对吧？ UVA 的足球队，哎呀我也没什么好多说的，前年打得太烂了，输了八场赢了四场，所以去年换了教练，说这个教练好，换来说我们会更新，结果呢去年输了十场只赢了两场，更烂。然后我就想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我就在想这些打球的这些球员心里怎么想啊，没有指望啊。其实我发现，其实我们人生上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困难我们觉得难熬，不是说做的这个事情难做，是觉得没有指望啊，没有指望就难啊，是不是？然后最后跟你们讲，昨天晚上我带江阳去看电影，因为这个下个星期是他的生日，刚好是当中不能够出去，所以我昨天特地带他去看电影，看一个电影叫玻璃城堡 Glass Castle， 很好的一个电影，非常好的一个电影。讲什么呢？是讲人生的悲剧。人生中最大的悲剧其实不是这个电影里的悲剧，而是大部分人都有的悲剧。大部分的人都为别人而活，为父母活，为先生活，为太太活，为小孩活，做了给别人看，一辈子就这样浑浑噩就过去了，这是一件很悲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电影就是要点醒大家说，不要这样啊，不要为别人活，要为自己追求自己的梦想。所以这个电影一直讲的是这个爸爸，他从来就要为女儿建一个玻璃的城堡，包括楼梯都是玻璃的，画了无数多的那个图纸，最后也没有能够画成，所以他的女儿恨了他一辈子。最后他们两个人在父亲去世之前坐在一起，两个人才和好，因为他们觉得说没有梦想 总是比有梦想好的，对吧？但是有梦想当然是比没有梦想好，但是如果你有的梦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你的指望在哪里呢？对吧？就像这个电影是要释放的是一个正面的信息，但是这一家的小孩子，四个小孩子受的痛苦有多么的深啊，你们知不知道？有多么的深。所以归根到底，我们要换一个眼光看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要看的是指望啊。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段经节，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现在我们想一想，弟兄姐妹们，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挣扎，以你们觉得过不去的坎吗？你们有没有像 UVA 的足球队的队员觉得那么没有指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教练不是 UVA 的足球教练，我们的教练是信实的自由拥有的神。我们的指望是什么？我们一定是会胜利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已经给了我们应许，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不管是教会的合一，还是个人灵命上的挣扎，还是我们当中一些慕道友最后还迈不出这一步的慕道友，你们要有信心，信心不在自己，我们要把眼光转过来，一定要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在那里面有永生，在那里面有美善，在那里面有得胜。我们靠主万事都能，我们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愿主的旨意成就。